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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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上次谈到五十页，好，五十页，因为。当那个阿难啊，他就是在找寻这个真心啊，那佛即便跟他这样讲啊，他总是不能开发那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啊，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总是在世间处啊，啊身心处，他总是要找一个东西。所以你即便怎么讲，那个我们讲世间人讲要死性不改，就是非得有个东西，没东西就很可怕，要没就是全没，有要没就断，如果不断那就要有。所以这种众生的习性啊，其实这是一个很难断除超越的。在我们的习性来讲，的确是有就要有，如果你说没有就是没有，那这两个之间如何沟通，就必须要同时打破我们过去习惯的有跟没有的观念，或者的话你会掉入一般叫有，要么就是没有。那因此这个打破的关键在哪里？缘起。如果你没有一个缘起的见，因为缘起在有，在缘起也在空，对不对？所以这个缘起法才能将你的这种习惯性啊做一个真正的提升，懂吗？我们讲到最后，我希望用更白的话，但这个白不能白到变像世间法，那就又掉入不平常的妄想推论这样而已。那我们可以用很比较我们可以理解的，把我们的很多问题给归纳出来啊，这是一路上不厌其烦的一直在提醒的，就是我们众生习惯一定要么有，这个有他会用尽任何方式去掩盖它装饰它，即便他有时候是用空这个存在来肯定有，就是我们讲执无相，执无相之相。所以我们假如在缘起的知见没建立，就算你现在都知道你不要若有若空，乃至我现在跟你讲的，你透过缘起来沟通这两端，就算你现在道理也可以照着这样讲出来，但要是不是很懂真体会，你还会在有执空断灭，你无法给他一个沟通。所以这个东西一旦形成，就会出现当你谈空心会虚闲在那边，你会觉得 不应该，你就算你讲的空是缘起空义，但实质上那是你的理论，你嘴巴在谈，你内心里真实的对空的感觉就是空洞。啊，所以如果一切法空的时候，你会产生惶恐不安，你会发觉理论归理论，在面对事实的人生生死抉择的时候，你内心会有一种抓不着，信不过。你的缘起见必须落在现实，这个空跟有，你就可以连上去。这时候你讲空，我一直跟大家一直反复提醒，空并没有，在经典讲空，你也不用怕，你本来也没失去啊。我跟你讲我空，你反正你吓火跳跳的，你怕什么？那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其实它并没有减损你什么，但可以减损你的愚痴。因为你本来，你这个空本来你就不可得，那不可得现在还在不在？在。那你讲不可得，所以你的不可得跟这个不可得不大意义不大一样。你今天我跟你讲空，你从来没有失去，你只是觉悟，不再烦恼这样而已。我希望大家在理解这些法的时候，必须时时去观察自己的心的起伏啊，因为这个才能审查出你到底值不值哦。啊，这个功夫必须要你经常促进你自己内置正思维，那必须要借着进你去练去审查。所以，如果你不用这样，我觉得再怎么修都会一直到哦。你跳不出来，你不用心，因为你听完了以后，你没有去琢磨它，所以你的生活还是过着过去的生活。那过去的生活，你这样一直就打不开，因为你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去琢磨它，所以你听完下次都还是有一样的。所以我现在也要提醒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接受空义？因为阿难一直在视线这个，他就是在找啊。那前面讲了好几趟了，他还是跑回来。那阿难好笨哦，你呢？你阿义，你阿义，他阿难，所以他可怜。那么你比他更难哦。哎，可是他的习惯都会一直抓。那我们呢？你要问内心，因为阿难很真心，他有就有。那我们不讲，阿难好笨啊。你更笨，你笨到自己子都不知道，阿难还会问呢，对不对？何况他是视线，你会发觉你那个空对一切空。当你观察一切空的时候，我常用一个词，就是你能万缘放下，却也能当下承担。就是《楞严经》的道理哦。为什么？既非见闻觉知，也不离见闻觉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道理你必须要自己很纯熟，纯熟以后稍微有一点体会的时候，你应该乘胜追击，常做思维，常做境界的历练，这你才能看到你的盲点，或是不相应处，或是有一种割腾，就是觉得有挂碍，此法不堪忍，你知道吧？那个不堪忍，那个不要讲那个骂，那个不堪忍，那个是比较粗的。我说这个法你堪不堪忍？你觉得你那么心开意解？当我觉得空的时候，我内心没惶恐，因为你会得到说，我今天空并没有失去任何，因为一个道理，它本空。而我今天所说的有，也不过是众缘和合的这样的有，所以我同时能尊重这个眼有的变化。有时候我不是讲说，我们当我们在看一个烦恼的时候，你说，应该这么讲嘛，就是看我很多动物啊，你就觉得它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哦？ 不可思议。对，如果以我们能力来讲，不可思议。就如果在讲说那个一种鸟啊，哈，禽类啊，那个嘴很长，吃东西都要甩上去打开，好像以前我们在丢花生这样吃。我不是那时候去动物园看到，我就很想说，假如我有能力，我的入定来观，它到底上辈子造什么业啊？我们造成那个业，就是吃东西都要丢上去，然后再吃下，因为它的嘴太长，吃不到里头。哎，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没能力去看到这个道理，但必有因缘，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因如是果，世间变化，我再也不会去否定，因为它必有因缘，只是因缘巧妙。那时候我同时看到那个鸳鸯啊，公的鸳鸯跟母的鸳鸯，怎么颜色会不一样？怎么那个颜色排的，母的鸳鸯怎么排的那么好看？嘿，它是怎么去设计的哦？这光画也不好画啊，是不是？那个颜色怎么那个搭到这个颜色到这里界限为止？这样一个，嘿，这怎么画的？所以就讲说，如果纯粹只是看那就罢了，刚刚说它的颜色为什么能搭到这么色彩，这个图形会这样？他的内心造作会形成这个业，我不知道他的道理，但我却知道必有因缘，因此我知道因缘不可思议。那我知道他有没有？他因缘生灭，但因缘生灭却知道如是因，如是果。这时候你面对因缘，你会保持一种极为开放的心在看。就像我们现在长得胖长得瘦都刚刚好，倒不倒霉刚好啊，也不会多一分少一分，谁没在主宰你，如是因缘和合生。那只要这样因缘生，只要加上这一阵颠倒心，他就受苦。他只要因缘变，他或是他的心变，或他其他因缘变，他的和合结果就变，无尽差别，身若万象，变化无穷。各个众生依不同的因缘产生他的业报身，他的世界，他的轮回，我们都能用一种非常敞开的心去看人世间，以一个先不给他好坏的心，就说：“哎呀，这个真是因缘啊，千差万别。”那就从这里面再去看，在这个千差万别当中，众生随其心量不同，枉受轮回之苦。有人得其妄想之乐，有人得受其妄想之苦，是不是这样？是啊。那实际上皆是生生灭灭不可得。所以当你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心是一种会越来越怎么样，自然。为什么？它本来如此，不是吗？他能当下承担起这些的因缘，我不会有任何用另外一个直取见去对立任何一个法。他这个法在世间为真，或是在世间为虚妄啊，我讲虚中虚啊，就是叫梦想那幻想那些，但也有虚中实，就像我们现在虽然无自信，但却有因缘相对的稳定作用。好，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越能打开心胸，而且既然打开这种最宽广、最如实的心胸的时候，你也知道本末究竟在哪里，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你能不能去想象，当你把这个道理转到更彻底的时候，这份智慧不是无意义的。他能在世间的一切有当中成其妙有。什么叫妙？不只叫妙啊，或者你就塞进去了，哪妙？妙有的话，就从其因缘生灭里面看到他的道理。或者说，我们是不自由，如何妙？你是被束缚的， 如何妙。但我们就看到好妙啊，如是如是因缘成就如是如是果报。那此妙是他的因缘不可思议，从这里谈妙。再过来，此妙当中带有觉，所以能变观，这样的因缘生灭妙，这是我自己讲的。是不是？所以于空处不畏惧，于有处能尊重。那人的这样的功德力是不是从这里生？这时候再来论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是谁？我什么也不是，这自卑不是，我可傲慢了，不是，当然不是傲慢了，我才不受此狭隘身心疏忽。如果我执着它是顺我过去业力，而今顺我智慧的话，这个身躯岂是我？为什么？那是一时因缘。我是谁？我什么也不是。高兴的话还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千百亿化身。你知道当这个道理知道，从于你去爱着这个生命去执取它，你的生命价值就变成被你的执着给框在我这个小女子、哦、我这个小男子小男人，这个你要听就光听就觉得很别扭、哦、应该嘛要善男子善女人，不然就是菩萨丈夫。那这个菩萨也不是你讲的，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就不是菩萨了。所以那个气度是从这样的之间放开来，所以这一个这时候的业报身就不再是只是你过去执着他的业报身了，这变成法器了。所以有的人因为他越爱着越挂碍，你就知道这个福德力就被绑在那里，他的空间就在这里框住了。所以当我们不断在自我不断在凸显自我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范围是被框住的。你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就把你的无尽功德给咚咚一直说说说 说快没了，说到变小蚂蚁。对啊，你再说下去就被蚂蚁了，为什么？好，那最好不要说到变细菌，还要用显微镜。嗯，喂呀大行什么啊，那一个鼻孔就塞了很多大行。是不是？我说这是最具体的解放。人的一个广大福德就从这里出来。所以我就讲说，经典在般若经典不断在宣扬这一份般若智慧的无尽功德，算数皮喻所不能及。你如果从这个道理去理解，你就知道他从此不受业力这种狭隘的业缘所束缚，不但不受束缚，反而开始妙用它。所以你这个狭小身， 你这个矮冬瓜这时候就变成高大身的那罗延伸，是不是？我真的矮冬瓜，你矮就矮，不要跟人家抢篮板，你本来就抢不到、哎、你高兴就好，打不到就自然就好，你不要去抢那个啊。如果跳得很高可以抢了、啊、因缘如是、哎、有些东西看看人世间怎么矮的那么可爱，老是打篮球都抢不到球，好好笑，笑谁？笑自己啊，怎么矮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也蛮好玩的？你要每次跟人家，你就执着矮身啊，去跟人家高身去比，比到最后你就被这个矮身所束缚，怪不得可怜。好，所以我之前讲说，我们这种身材是世纪标准身材，因为这个世间越来越狭小，走到地方有的人被撞到，我们这高度不会进出自在。嘿，所以那时候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那看那个抽油烟机啊，那个高的一要朝空救我，叮叮，太妙了！每次看到他们撞到，我就好高兴。虽然我打篮球的时候抢不到篮板，不过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太妙了。 尤其到日本那时候的尺寸刚好，所以以前我们在寺院当编辑啊，那编辑刚好我们有一个楼梯转折处啊，楼梯不是有一个转折，我们底下都也会放东西，很多人去拿东西的扣，就只有我不会。所以经过几次，我就觉得我这是世纪标准身材，对不对？此生故彼生，你就不要太挂碍。开玩笑哈，不过这就是我从这里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虽然我们现在一开始在谈这个东西，但实际上本身我们必须要从整体佛法的这个现实的实质的东西啊，佛法引申的智慧去观察这个，去打开，这时候以如实的缘起看到它如实如实的有，却不可思议的啊，这样的有，但他自己不可得，所以这时候对有，啊，不会执取，对空不会挂碍。为什么？缘起当下，连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就这个地方关键处在这里，离此没地方。你即便把空讲得再玄，你实际心是没办法跟他相应，因为没有事实做底子，那是你用幻讲的。所以你可以讲得很高，但你真正落的时候必须回到你的世俗，那所以变成讲归高，高归高，其实你的品位其实是很低。你唯有怎么样，唯有以如实之见缘起道理，以空不动摇，以有不动摇，我们讲的不动无道，是不是？好，那我们接着哈，所以既然离一切相啊，就是之前有谈到哦，我们讲说，阿难问，因为他执着这个嘛哈，阿难白佛言：“世尊啊，此妙觉性非因非缘啊，因为。”他以为跟外道有点像，有个变一切世界的一个常体，变世界的一个常体，但佛讲完了以后，他说那这个非因非缘哦，那为什么世尊你还要讲说这个见性必须因空因明因心因缘呢？他说佛就跟他讲这是非第一义的。讲完了以后，到的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因缘，这个是非第一哈。结果阿难这时候就又会产生另外一个执着啊。像这里面他讲说，因为佛陀跟他讲说，云何互说因缘自然即合相哈，就是说把这个因缘给。对峙掉了，把这个阿难希望在缘起当中，其实我不是前面讲了，其实前面很多的破也就是从因缘在破的，这个讲完了以后，阿难又回到这边去执，虽然品位稍微高一点，但不离原来的执着。然后这个佛陀这样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还说因缘自然即合这些道理呢？汝等声闻狭劣无事，不能通达清净实相，无今毁如当善思维，无得皮带妙菩提路啊！你那个狭劣无事啊，没关系的啊，反正就是我今还是告诉你，但不要也不要畏惧啊，畏倦啊，畏怯了啊，不要厌倦，不要畏怯，无得皮带妙菩提路啊，没关系，但。所以有时候这个其实阿难也够那个，要是我们讲你在笨呢，一讲以后他下个问题就不会再问了，真的你笨了，真的我那么笨哦，就完了，你好聪明，可是你就不聪明哦，说你笨啊就不堪哦，要帮你不堪，要啊都不堪，所以你看，哎呀，你们这些人才是啊，见识浅窄啊，不能通达实相啊， 啊，这样，如果我们现在用这样讲一讲，你真的很笨呢。哦，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欣然慈悲，你好笨呢，要面带微笑在骂人笨，这样他比较会这样，到底是有骂没骂？因为他脸带微笑嘛。你很笨呢，啊，骂也骂了，但就是用笑的，这样他比较不会伤害。你如果用很凶，你很笨呢，他就那种脆弱的心灵就受伤害，就会怎么样？就会疲怠了。学不下去了，啊，其实这我讲说这个路是你自己在选择的，啊，你要拖过一次一次，我不觉得你下次会有更多机会。不是我这一次，不是我啦，我的意思就是拖过你这一生，其实佛法的变化是很快的，这个整个环境，等你下次再来啊，恐怕大圣会佛说已经成为定论了。现在都已经乱掉了，哎，现在包括我们很多在弘扬大圣的，第一个就把这部经给否定了。我们有一位教禅的也都是这样啊，虽然也肯定大圣，但就是不了解这个道理，很多地方在辩驳这个。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个点上在谈如来藏，讲这个真如，讲这个如来啊，这个如来藏啊，绝对不能违背其他法义。我们只能依照同样的法义再生，但不能在它的比量上产生违背。如果我们依这样的一个如理比量得到的道理，你就可以看到之前在谤如来藏法的人的谬误在哪里。对，因为他棒，可是他如果进一步了解，没有啊，他本质是跟佛法缘起完全相应的。但这个很多人棒了就棒了，但又讲出去，讲出去以后，其他随缘跟着棒。你棒小的还可以，你棒这个重要的菩提道，所以就像龙树菩萨，我宁愿看你到地狱，我也不要你做这个毁谤，因为他的断根。可是个人业障啊，现在因为随便网络看，你也分不出来，你也没耐心去听，所以你轻易就毁谤，你就种下这个罪业。那我们现在是夹杂，又欢喜又毁谤，又毁谤又欢喜，就这样啊，就有点像神经病这样。现在普遍的就是同时在赞叹，同时又带着错误之见，同时在念佛往生净土，却同时认为《阿弥陀经》不是世尊说的，不是原始佛教，这什么是什么啊？那脑筋不清楚，可以把这些杂之间放在一块，竟然不会短路，因为没通电，没通电它不会短路，是不是？原始佛教就是活在世的时候，对不对？活在世当然讲阿弥陀经，不是吗？你竟然还能接受阿弥陀经不是原始佛教，那简单答案就是阿弥陀经不是世尊说的，那你还在念我？很简单啊，这种邪知邪见不要听就好了。可是现在我即便一直讲，那当然还是照着，因为它已经成为普遍在各个教育系统里面的看法了。我们就讲我们的人格分裂，很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同时讲唯识，同时又接受唯识经典不是我说的。你我是我父母的所生的孩子，但父母没生我，都你是孙悟空从石头做出来的。我是父母生的，但父母没生我。哎，不是。我是父母生的，但我生的时候父母不在。这是什么？什么是什么？都是很简单的逻辑，但却很多人迷惑在此，无意中信心动摇。阿弥陀佛！但现在说一说，要前后一致的自见，就越来越难遇到了。 所以一个修行这样沾个边，经常就被其他杂染之间给动摇。所以我们现在身心已经够不堪忍了，加上其他的东西一直在那动摇你的知见，身心烦恼炽盛，外在引诱多，诸多因缘越难越难，越来越难成就。光我们自己佛门的知见就乱了，对啊，这是咋说？我们来看了、如今毁如啊，当善思维啊。无得皮带妙皮图妙菩提度。好，阿难白佛言：世尊，如火世尊为我等辈宣说因缘即以自然诸合合相啊，与不合合心犹未开，而今更闻渐渐非见，从真迷梦。福愿弘慈施大慧目，开示我等决心明镜，做事以悲泪顶礼，承受圣旨。你们对于渐渐会见懂不懂？渐渐会懂啊，你们怎么没哭？就没用心嘛。人家你看人家悲泪顶礼的，我们不懂，不懂有什么关系，日子照过、怪不得永永远远就是这么硬邦邦的、我们用念的早也念完了，我们再仔细讲，讲到现在啊，还是不懂。阿难呢，佛陀简单讲，他听不懂。我们以我们现在，你这样我也听不懂啊，对不对？你知道吧？我现在直接把那个眼睛用白话的文字讲出来，你当然也听不懂。换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必须要百般善巧，不断反复。乃至有时候稍微抽出来让你们脑筋稍微放松，然后再讲进去、这个运动才不会运动伤害。很辛苦，结果还是不懂，竟然也很泰然处之、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叫渐渐非渐、就是说我们如果能知道这个渐渐之时哈，见非是见了、就是说这个前面有讲了，因为这个是阿难他疑惑的，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以见性为所依吗？就是以眼识 为根源出发所有讨论，所以先把这个见借着见性讨论到很多不当的地方。那现在这个见性呢，那见性其实我虽然一开始以见性为所依，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刚开始读的时候，如果没看后头，会觉得这个见性应该就是我们所要的。那这不是把眼识当神了去了，对不对？不是，我是当我们用更清净的觉悟之心来看这个见眼识的时候，才发觉眼识也不是。我们以眼识来讨论，是不是在镜上面？好，哪里镜都不是啊。啊，如果我这个见性是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是不是和合的？不是，因缘不是。那我这个见性呢？这个见性啊，渐渐非见。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进一步以这个见性来论，是自然，是因缘，是和合。完了以后，再看这个见性是如何才叫真见性。所以当我们那种觉知，我们这个觉知，我们从觉知里面的生灭变化里面去觉知它的。好，我们现在就是逐步逐步荡除，然后拉到这个见啊，这个见性，这个一直始终只要有东西就能见，见暗见明见空见色都可以见。那这个见啊，当然不是自然，也不是因缘，那就是这个见性吗？不是。如果再以智慧来看这个见的时候，见见非见，这个认知的见，见闻觉知的见，还不是真见。因为阿难说今更闻见见非见，到底是哪个见？哇，这个就傻了，懵了啊，这个很苦了。其实会这样，我们当我们先急迫到这个必须为究竟归一处的时候，会很惶恐。我们从世间里面来讲，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你总给我一块地吧，结果一个落脚处吧，你什么都不给我，那到底叫我如何是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你叫我如何是好？你总是给我一个立足之处嘛，立锥之地啊，你总是给我一点肯定之处啊。你现在跟我讲见见非见，我到这连见都会见了，那我那这个啊，前面都已经问当到最后，我总是留个，我看是从自然去肯定也可以，从因缘去肯定也可以，从和去肯定也可以，只要让我肯定就好，即便些微也好，但不要跟我讲见见非见好不好？那这样弄下去不钱没了。没错，我很早就讲一毫不离，修行呢，不是靠气魄，一毫不离，哎，啊，也不能苟且偷生，或是稍微啊藕断丝连的，我只离一毫。我不是跟你讲，一只要存在，九十九都在隔壁。所以那个绝对不是光气魄而已，是必须要你在道理上信受得了。所以一旦信受得了这个道理，那个修行的气魄也就跟着出来，这时候就敢于怎么一毫不离，哎，这就是我们讲的不惜生命。或者你要认不清楚这个道理，你纯粹用气魄不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大流氓，我听他们讲到死刑的时候腿都软了，多大的样，两肋插刀都是插别人的，两肋插刀没问题，但说要判死刑的他说没有一个不腿软的，要去枪毙的时候，但有些人不怕，意志所在，所向无敌，但他不是啊，他是恶。好，我们接着看啊，承受圣旨，二十四尊怜悯啊，阿难及诸大众，将欲敷衍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路。啊，这个就是诸三摩提的妙修，这个叫根源的一切法是根源的啊，那所依的一切法所成就的诸三摩提诸定啊。妙修行路，也就是说，如果在天台里面讲，理观四修，理观若成，四修就能成。所以你要知道，大楞严大定是什么？楞严大定，楞严我修楞严定是，在某个意义上，楞严定有一个特殊的名相，有特殊的意义，但其实。我们这样的讲法经常会离开这个法的真实意义。我们简单来讲，将这个空意讲得更彻底，就显现出像华华三昧楞严大定。其实所谓楞严大定也会有定向，而是那一份智慧能不能从于这个点处去看到。因为你知道啊，后来讲的所有修行有没有从眼耳鼻舌身意下手的？这个楞严经呢、啊？因为从前头所立的每一根都可以入啊，所以耳根圆通是不是可以？眼也可以啊，就看个人的因缘。为什么？法尔如是，一法一切法。所以只是随个人过去的根性现前受用的因缘，就会在不同法门上得成就。所以阿那波那可以升人天，阿那波那啊，他可以升天法，他可以对治散乱心，他还可以升天。他是不是声闻法？是。他是菩萨法？是。同样的缘起，就看你把这个缘起看得多细。那你想说阿那波那法是什么法？就看你怎么缘起啊。十善是哪个法？人天法，但也是菩萨法。我们不是常举这个例子啊，念我也是人天法，但也是菩萨法啊。楞严定就是对这些法能以更彻底知见的，叫楞严大定了。所以不要说因为楞严定就把它框成有一个固定的， 应该要知道他的本意。所以一旦了解这个道理啊，才会讲说三摩提，诸三摩提妙修行路。为什么不是一个，而是诸三摩提，诸定的所依啊。所以这个天台讲的，如果理观若成，四修可以入一切三昧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就更清楚什么叫楞严大定。那你一定要了解法华的意思，你才知道法华三昧。不，法华三昧其实是用个词方便说，并就像说天台讲，当你圆的人，圆教的人见一切皆圆，藏也圆，通也圆，别也圆，圆当然圆，藏通别圆皆圆，一切法皆圆，哪有圆教相待的话藏通别圆，绝代的话藏通别都是圆，真圆一切法圆，这才叫法华。还别立华，法华别一切法，那你这个法华有问题，是不是？好，告阿难言：如虽强记，但亦多闻。与奢摩他微妙观照，心犹未了。如今谛听，吾今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哎，菩提果觉，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给大家发菩提心的一个更实质的内涵。菩提心一定是觉相应，也就是说你发觉众生颠倒轮回的主根源，那我要成就究竟圆满的觉。所以发菩提心不是光只是发菩提一个空洞的一个感性的发大心，而是要成就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这叫菩提心，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觉当中，他会不会跟悲心相应？会，因为他会看到这个法相是这样，这个缘会看到。当你的觉是要到彻底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在跟众生的因缘也都在这个觉的范围里面。而这个觉会不会跟无所得相应？因为觉就是无所得，所以这个三心其实就一心，就一心，你会看到它的连结。所以你会从菩提心里面衍生出无所得，但无所得能不能衍生菩提心？未必。如果你的空是狭隘的，不一定走上无上菩提，但你的空若是彻底，一定走上无上菩提，是不是？因为有些声闻它狭隘空的话，它的空会沾走到治疗，但如果你将这个空彻底的无所得，一定会跟菩提心相应的。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妄见，当处发生，当业轮转，云何二见？一者众生别业妄见，二者众生同分妄见。其实这都很有意思的，这都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有两种颠倒，有的人讲啊，烦恼障、所知障，但这里是另外用一个词，叫做别业妄见，就是你有你个别的颠倒，你还有跟大家一起的什么同分妄见，哎。所以个人有个人的一块，是不是？我们有个人的执着颠倒，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搭配的蛮稳的那种同分妄见，哎，所以我们人道沟通的还蛮稳的，哎，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业力当中，我们因为是共同，所以我们讲说地球因为有地心引力业力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地球南极那边人也没掉下去啊，其实全部倒掉了啦，对不对？如果上方为正，那下方应该是掉倒掉，对不对？那为什么没倒掉？因为大家都倒掉。那倒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倒掉是因为脑充血嘛？可是问题，地心引力把血再吸回去的时候，掉又掉成一样，你也倒掉，我也倒掉，大家不都掉成一样的吗？所以第一个没有倒过来，那加上都是地心引力，所以上头下头全部都地心引力，所以都觉得大家没有倒过来。 可是远的上头如果为正，下头的应该倒啊。那为什么没有？地心引力嘛。如果倒成一样，大家觉得人家正的还了，如果以站再以地球上头的哈为正的话，那下头不是倒？结果偏偏下头有一个倒过来，就大家骂他，你倒过来了。不是，他是我是南极的，就骂他你倒过来。他说我是跟北极站一块的，你吗？北极站着，南极倒过来。可是他站得跟北极人一样的时候，南极的这一群人说你怎么倒立？嗯，那没有，我是正，是你们一起倒。哎，你们一起倒，因为其实我是跟北极站在同一方的。哎，但因为大家同婚望见了，所以没感觉的。哎，好，我们看云何名为别业望见？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神啊，哦，就是他眼睛有病啊，有眼病。眼有病，夜见灯光，别有缘影啊，哦，就是他会看到那个灯光啊，眼睛有病啊，就看到那个光晕啊，光晕有那种圆的影啊，哦。我们不是那个谁，他有那个慧文症啊，哦，不是要看医生？我说不用啊，用蚊香就好，不是吗？慧文症啊，你就点蚊香，那慧文就跑掉了，哎。不过这个黑纹又不是外在的黑纹，外在的黑纹点蚊香可以，你这个黑纹这个自己里面的问题啊，那这没办法。好，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影子，那我们看到那个赤神有这种一个眼病的话，就会看到灯光的时候会有那个圆的影子啊，五色重叠啊。好，于云何，此夜灯啊，此夜灯明所现圆光，为是灯色，为当见啊，当见色啊，就是说这个圆光是属于灯的色呢，还是我们能见的这个眼的，能见的这个见的色？就是你灯光嘛，可是你会额外看到圆的，还有五色重叠。请问这个五色重叠的圆的那个圆影啊，是属于灯呢，还是属于这个见？啊，我们就像那个手眼镜一夹，十块钱变二十块。请问那个多出来二十块是属于十块呢，是十块呢，还是属于你的眼睛？它属于谁的？啊，如果能属于，哦，那我就按，那就坐着就按十块收起来，按十块，你就不用上班了，你就按十块一直收起来。请问那个按一下跑出来的十块是属于十块的呢，还是属于眼见呢？属于眼睛，那眼睛你再拍一拍，咚，又掉十块，这样。那如果那个十块眼属于十块，那个十块一直敲，它就自己咣咣咣咣一直滚出来。嗯，属于哪一个？就很有意思啊，都没想过。嗯，所以我们现在见到很多东西是属于谁的？归属谁的？啊，类似这样道理。阿难，此若灯色，哈，就是。我就讲说，为是灯色，是灯之色，为当见之色，哦，我就加个之，你们就比较清楚，哦，啊，此若灯色，则灰审人何不同见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同不同？因为后面讨论呢，就是我们个人的问题，那涉及到除了个人问题，个人会有个人的见，叫别业，那再过来还有共业，这讲为什么？这就是世间经验，不是吗？我们有个人的独特经验，同时我们也跟多数人会有共业，是不是？这就是人生现实，而这个在现实当中其实就是法。所以楞严经虽然刚开始听会有点怪，其实你不用辛苦，不用怕啦，你只要反复听听，你就觉得，因为不是那么难，因为这样的层次还不难啊。其实讲到细微，慢慢必须要用你更深细的比量的时候，那才难。 这一块你会觉得难，其实不难，因为它有经验做基础。目前这一块其实是简单的，后面那个你想说我不用推论啊，直接空，这就危险了，这就危险。所以有的人就不堪啊，不愿意好好用心。但其实有时候我们有的人因为各方面如果要这样用心也会很疲惫了。那我想这样的用心它并不是要你去搞这些文字弄得很复杂，其实它是要帮助你，你平常的思维当中隐藏很多的错误，是帮你看到错误了。因为你这个错误如果不当除，你会用你的错误的不正思维在滋润你的无明。你的无明，我们谈缘起法的不是啊，你的无明让你发为不正思维，你的不正思维是不是在滋润你的无明？就我们常就一直这样反复啊。我们不是俱生我执俱生法执，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分别我执比分别法执？那么后天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不是同样在滋润过去的？我们从以过去的俱生我执俱生法执来显现我们现在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由现在后天不断熏习，是不是又同样在熏习那个过去的俱生我执俱生法执？是啊，就变成轮回不已。好，我们休息一下。